弟兄姐妹们好，今天我们要再往下看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就是创世纪24章的后半。上一次我们讲到他把怎么奉差遣来到拿赫的城，怎么祷告，怎么验中了利百加，怎么把环子戴在他鼻子上，镯子戴在他两手上，甚至最后自己怎么低头向耶和华下拜，称颂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呢，都一五一十原原本本的摊开来在比土利和拉班的面前。最后他是这么说的，因为他就是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引导我走合适的道路，使我得着我主人兄弟的孙女给我主人的儿子为妻。那这时候他的听众就是拉班和比土利、以及周围的人应当是听得明明白白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到底怎么回事。但是老仆人不是讲到这里就说完了，原来他对比土利和拉班讲这件事情的经过是为了引出24章49节这个问题。我讲完了你们都听清楚了啊，他气都没有多喘一口啊，直接就对他前面的这两位说，现在你们若愿意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就告诉我，若不然也告诉我，使我可以或向左或向右。好厉害哦，他的态度表明得很清楚，我主人的意思是什么，耶和华的引导是什么，对我来说利百加就是我主人亚伯拉罕派我出来寻找的那个对象，这件事情我已经笃定了，我不是来和你们商量，也不是征求你们的意见，我在这件事情上的看法与体会呢，不是你们能够改变的，但是你们仍然可以做你们的决定，你这个决定不是对着我，甚至也不是对着耶和华，因为你们认不认识他呢我也不知道，而是你们若愿意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就告诉我，若不然也告诉我，没关系的。那你说拉班和比土利还有没有剩下其他的选择？没有的。你若说是，我们这个事情就成了，你若说不是呢，这个事情就跟你没关系了。这仆人精明在什么地方？就是精明在这里，这个精明是因为他都打算好，心机很深，计谋很完善，滴水不漏，以至于达到这个结果吗？不是。这仆人办事的诀窍其实就是他刚才自己讲的诚实，我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我是什么身份我守住这个身份，这事儿本来也不关你们的事，主验中了你们，你们说好就好，说不好我继续往前走。哎，他这个诚实从哪儿学来的？当然是和他主人学的嘛，这个或向左或向右，当年他主人跟罗德就这么说的，前不久就在上一章圣经说到他的主母撒拉享受127岁，死在迦南地的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亚伯拉罕为他哀痛哭嚎，伤心归伤心啊，哭归哭啊，等他从死人面前起来，到了迦南地的活人赫人面前，那完全是另外一个风范啊。亚伯拉罕怎么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一样他把自己和别人的关系摆对位置，你看不清楚，我现在要和你谈事情啊，先让你看清楚。老仆人办交涉一样的，他开口闭口我主人我主人，加上我主人的神，你这个身份表明的清楚，别人就不会对你像拉班和比土利说的说好说歹啊。别人如果看不清楚你的职分到底是什么，他们就会有一些非分的想法，非分的请求。而别人到底看得清楚看不清楚你呢，往往是在乎你自己的表白。比如说吧，现在从美国回到中国有好多高科技的人才，他们把名片亮出来的时候是某某大公司驻华首席代表，那凡是接到他这名帖的人呢，一见他就赶快对他堆笑脸。什么是首席代表首席顾问？就是在这里啊，你说话算话，你的权力最大，在这里啊你就是主人。这个名片上如果印的是某某大公司的老仆人老管家，那人家跟你讲起话来肯定与对那个首席代表首席顾问是不一样的，因为在你和他中间摆明了有一个主人， 有一位我主人的神，我呢不过是做仆人的，你跟我说什么都没用，因为我是听我主人的，是跟从我主人的神带领而走到你们中间来的。亚伯拉罕要买地，先提醒赫人说，我在你们中间虽然住了这么久啊，我的财产牛羊可能还比你们多，但是我是谁啊？我是外人，是寄居的。我要干什么呢？求你们在这里给我一块地，我好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这个话讲得诚实的到一个地步啊，除非对方故意跟你作对，他简直不可能用别的想法来解释你所说的话，来猜你是不是还别有用心。这个叫诚实。我的死人是我的需要，求你们体恤我，求你们帮助我，我这个寄居的在你们中间做客旅的。那赫人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位尊大的王子，只管在我们最好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我们没有一人不容你在他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亚伯拉罕干什么？一句话不说，向那地的赫人下拜，你们的好意我先领了，先谢谢你们，但是呢，你们若有意叫我埋葬我的死人，或者说你们真的是对我这么好，那请你们以我的意思为意思，请听我的话，为我求所辖的儿子以弗伦把田头上那麦比拉洞给我，他可以按着足价卖给我，做我在你们中间的坟地。虽然你们这么好啊，愿意让我把我的妻子葬在你们的坟地中间，可是照我的意思呢，我还是要买一块地。既然你们说让我选，那我就选以弗伦的田头上那个麦比拉洞，并且我要用足价把它买下来。以弗伦正好坐在他们中间，他一听，当着大家的面他就讲了，不然我主请听，我送给你这块田，连田间的洞也送给你，现在在我同族的人面前呢，讲定了，都给你，可以让你去埋葬你的死人。亚伯拉罕怎么样啊？再下拜，再一次说，你若应允了，请听我的话。你们有你们的意见，我有我的意见，我现在要办的事情呢，是以我的意见来办。你们虽然客气，可是我没有要更改我意见的意思。你看他一边这么坚持，一边又是拜了再拜，又这么谦卑，因为这是他心里面诚实的感觉。我的体会真的是这样，我要一块地是买下来的，我一生在你们中间寄居，我现在要买一块地来埋葬我的死人，这件事情我没有更改的意思。你们提了很多好意见，你们也对我很好，但是我一再的请你们做什么？请听我的话，你送给我，你也答应了我，但是我要把田价给你，给你呢，求你收下，我就在那里埋葬我的死人。亚伯拉罕有没有在讲别的道理？没有，从头到尾他就是坚持他这一点点意见不改的。那讲到这里，亚伯拉罕得到他的答案了。这以弗伦一听啊，就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值400舍克勒银子的一块田，在你我中间还算什么呢？只管埋葬你的死人吧。亚伯拉罕还拜不拜了？圣经没说他再拜，转身就凭了400舍克勒的银子，照着刚才以弗伦在赫人面前所说出的价钱呢，把这些银子都给了以弗伦。那以弗伦会不会不收啊？不会不收的。这一下子他就把这件事办成了，把这块地买妥了，一点儿都不会生出枝节来。需不需要跟人家虚情假意，你推我让？不要。他的意思很坚定，他也替以弗伦留了面子，他也把自己的事情办成了。诀窍在哪里？诀窍在于他的诚实。什么是他的诚实？就是他心里怎么想的，他嘴上就怎么讲。别人听不懂也好，不听也好，有别的意思也好呢，对他来讲一点都不影响，只一再的说，请听我的话，请听我的话，照我的意思把它做完了，简简单单。因为这是我的死人，是我在买我的妻子，非常客气，非常坚持，非常诚实，旁边没有一个人拿他有办法。诶， 你看老仆人面对拉班比土利啊，立刻就显出他从他主人身上学到的这个又谦卑又坚持，讲明了自己的身份，讲明了自己的看法。请你们或是答应我，或是不答应我，无论你们怎么讲，你们怎么想呢，不会影响到我的意见和我的领受，因为这件事情是我受我主人的托付，我在我主人的神引导之下来到你们面前，就给我个答案吧。当一个身上有主托付的人，他来到人群中间办事，如果他真的是一个警醒的仆人，诚实的仆人，他就能够把他自己的身份，自己的意见在别人面前陈明的清清楚楚，尤其别人听了这个话之后应当怎么办，我能够参与的是多少，也一点都不模糊。你敬畏你的主人，你敬畏你主人的神呢、啊？别人是会害怕的，别人是不敢向你说好说歹的。但是你如果亮出来的名帖是你能干，你学识高，你位分大，那别人就看不清楚你要办的事情是什么，他满心就在想着要怎么样来巴结你，或者怎么样利用你。拉班和比土利在此啊，听故事正听得入神，突然老仆人话锋一转，他们两个应该是大眼瞪小眼，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什么好说的，这事乃出于耶和华，我们不能向你说好说歹，看哪、啊，利百加在你面前，可以将他带去，照着耶和华所说的，给你主人的儿子为妻。你想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听见这个话，他做什么呢？那不是跟他主人是一个办法吗？他听见他们的话，就向耶和华俯伏在地。哎，不要以为他这个俯伏在地只是要敬拜神呢、啊。既然从你们的口里都说，照着耶和华所说的，给你主人的儿子为妻，那老仆人这一俯伏在耶和华面前呢、啊，这个事情就定了案了。需不需要讲任何的客套话、好听话、寒暄话？通通不需要。刚才不是说了吗？我的话讲完了我就吃，但是在吃之前呢、啊，其实他还有本事，叫我的仆人、我的随从拿出金器、银器和衣服送给利百加，又将宝物送给他哥哥和他母亲。他们收了没有啊？当然收了。这一收，请问他们还有没有反悔的余地？没有了。这些事情都办完了，仆人和跟从他的人才去吃了、喝了，并且在那里住了一夜。那我们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我们是这个老仆人，住了这一夜，第二天早上起来干什么呢？除非你小时候听人家讲过这个故事，要不然你得救以后第一次读圣经，顺着读下来24章54节底下几句话，第一次读到的时候肯定令你大吃一惊。他怎么说的？早晨起来仆人就说，请打发我回我主人那里去吧。哎呀，这个仆人怎么这么唐突，这么不顾情面呢？这样做会不会太失礼了？你留点余地给别人吗？请问老仆人这个做法对还是不对？应该还是不应该呢？他这样做动机是什么？目的是什么？是什么原因催动他住了一夜早上起来就要走？是早上起来突然有的灵感呢？还是他吃了喝了住了一夜，其实他心里面已经有数，他第二天马上就得走，只是事先没告诉人而已？他是不是有什么顾虑，有什么心机，有什么打算，有什么不放心呢？那从底下他与利百加的哥哥母亲之间的对话，我们多少可以摸索到一点。24章55节，利百加的哥哥和他母亲说，让女子同我们再住几天，至少十天，然后他可以走。昨天你跟我们讲的一切事情啊，都是你的主人，你主人的神，我们是一句话也插不上嘴。今天不一样了，利百加已经同意嫁给你了，你的礼物我们也收了，这个事情我们没有要反悔的意思。可是利百加究竟是我们家的闺女啊，马上就要走了，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见面，你怎么也得让这个女子同我们再住个几天嘛。那这个几天是几天呢？至少十天，然后她可以走。什么是然后她可以走？就是不住这十天呐、啊，我们不答应的，不肯放人的。这时候你是仆人，我是仆人，我们让步不让步呢？为什么他马上就要把利百加带走？他所给的原因呢、啊，很特别。 这也是在这一章里面直到现在才露出来的一个特点。他是这么说的，仆人说，耶和华既赐给我通达的道路，你们不要耽误我，请打发我走回我主人那里去吧。主角是谁啊？不再是耶和华，也不再是我主人了，而是我。哎，你们把女儿嫁给我主人的儿子以撒，你们把利百加打发走，你们这个事情就办完了。我呢？我才办了一半啊，我得了一个通达的道路来到你们这里，我回去的路通达不通达我还不知道呢。你们留利百加虽然不会耽误利百加，也不会耽误你拉班，更不会耽误利百加的妈、利百加的爹，但是你们会耽误谁啊？会耽误我。我不能够把利百加从你们手中抢走，我也不能硬是反对你们的意见，但是从开头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从前是我的主人打发我来替他的儿子娶一个妻子，现在我找到了利百加，就该谁了？该你们打发我回到我主人那里去。这个像不像亚伯拉罕怎么去求那块坟地啊？像极了。虽然主权在你们手中，可是我的意思我讲得很明白，我虽然是个寄居的，是个客旅，你们怎么看我？我一个尊大的王子，我领了情，但是我现在有一个死人我要埋葬，求你们照着我的意思让我埋葬。我现在要把利百加带回去，这路上是不是能够通达跟你们怎么打发我有很大的关系。我觉得马上就要走，你们打发不打发呢？我不会让你告诉我说没关系，因为是我带利百加过去，不是你带利百加过去。这路上有什么危险你知道吗？还可能出什么乱子你明白吗？你预先能看见吗？你真要这个老仆人讲理由，他肯定讲得出来的。我老主人年纪老迈啊，把我叫到他面前托付我这样一件事情，我出来已经好久了，我带利百加回去还要一段时间，等我到了希伯伦，那亚伯拉罕是死是活你们都不知道，你们怎么可以耽误我呢？当然老仆人没有给他们任何的理由，这个说好说歹其实都是不重要的，你坚持你的立场仍然一样，你很诚实的、很谦卑的把你的职分、你所受的托付是什么、你的需要是什么讲给他们听，让他们去决定。那这个拉班和比土利啊，加上利百加的妈，从昨天到今天他们肯定领教了。这个老先生呢，别看他只是亚伯拉罕的老仆人，那可是不好缠的。他现在完全不唱高调，没拿耶和华也没拿他主人出来挡，就说我，你们不要耽误我，请打发我回我主人那里去吧。这两下坚持不下，拉班和利百加的妈话也放出来了，至少要住十天呢。你呢，却是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那怎么办呢？也许大家僵了一下子，也许大家僵了老半天。总之57节他们说，我们把女子叫来问问她。哎，这下我们就可以裁定了，是不是？叫利百加来问他的意思，马上走呢你们就走，他的意思要是也要留个十天，那你就别再坚持了，是不是？老仆人没有再说话，再说就失礼了。比土利和他的妈就把利百加叫来问他说，你和这人同去吗？昨天已经说要把他许配给亚伯拉罕的儿子，怎么今天还这么问说你和这人同去吗？那这里边肯定是把老仆人马上要走的意思讲给利百加听。这老仆人的打算是说，早晨起来立刻就打发我走，你去不去？还是你愿意和我们再住几天，至少十天，然后你去？那利百加讲的这两个字啊，真是震古烁今呢。直到这两个字从利百加的口中吐出来，我们没有办法真明白亚伯拉罕为什么这么坚持要从本家本族啊娶他这个媳妇儿，来给他的独生儿子以撒为妻。首先请问，当利百加说我去的时候，他是不是做了一个选择？他在他家人情感上的原因要他留，和老仆人服侍上的原因叫他走，中间做了一个决定，对不对？你说这个大姑娘她难道不会不舍得吗？她当然会，只是既然这个老仆人这么说，她的语气这么肯定，她的意见这么坚持，那我就选择听她的了。其次，利百加这个我去 我马上就去，我现在就去。难道真的只是跟着老仆人走吗？和亚伯拉罕当年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叫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有没有任何的区别啊？没有哎。我们一般在数耶和华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总是算到亚伯兰、他的妻子撒莱、他的侄儿罗德，还带着他的父亲就走了。其实后边还跟了一个呢，就是利百加，是同样一个呼召，同样一位神在吸引他，是同样一个信心的决定，是为了这样一位特别的女孩啊。亚伯拉罕告诉老仆人说，你要从我父家、我本族那里给我的儿子娶一个妻子。我怎么样答应全能神的呼召啊？我儿子的媳妇也要这样答应。今天基督徒的婚礼，证婚的人都要问新郎问新娘，说你肯不肯娶她，肯不肯嫁她。那被问的新郎新娘就要说 I do， 我肯，我愿意。其实圣经里面利百加答应嫁给以撒的这两个字啊，我去 I go， 要比我肯、我愿意、 I do 好的太多了。 I go， 我去，是有方向的，是答应一个更高的呼召，是与我的丈夫一同来跟从耶和华，不只是嫁给这个人而已。利百加我去这两个字啊，既然阿门了老仆人前面所说的话，拉班这全家的人就闭口了。于是他们打发妹子利百加和他的乳母同亚伯拉罕的仆人并跟从仆人的都走了，并且给利百加祝福说，我们的妹子啊，愿你做千万人的母，愿你的后裔得着仇敌的城门。在这一段记载里边，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或许我们可以说，老仆人啊，为我们做了一个好榜样。什么榜样呢？就是怎么样在众人的压力之下，在与你看法完全不同的人面前，为你当尽的职分站住，不用打折扣，不用发脾气，不用大声说话，不用得罪人，而是诚诚实实、原原本本的陈明你当时所应当陈明的，或是提到你的主人，或是提到你主人的神，或是提到你自己，中规中矩，有条不紊，闲话不说一句，闲工夫一刻也不要耽误。你来为了这件事情来，办成了立刻离开，不要和人多攀闲话，更不要做无谓的逗留，直到你把利百加带回以撒的帐篷啊，你的心、你的口、你这整个人是一刻也不应该松懈啊。在创世纪24章的结尾，圣经接着说，利百加和他使女们起来，骑上骆驼，跟着那仆人，仆人就带着利百加走了。利百加对将来自己的婆家第一个印象，就是来自这一位亚伯拉罕的老仆人。从表面上看，这个老仆人是来办事儿的，甚至他自己也不见得有心思去想到，其实啊，他是来做见证的。他的所言所行留给比土利和拉班的印象，就是他们对他主人亚伯拉罕以及他主人之神的印象。那多留一下，多给他们一点印象，多让他们有些明白，不是更好吗？不见得。当年亚伯拉罕救罗德，在至高神祭司麦基洗德的面前，那一次的印象就是他留给索多玛王和一切与他同在之人一生的印象，那个印象已经足以改变他们的一生，或是让他们得救，或是使他们定罪。拉班如果真的要知道亚伯拉罕怎么回事，而不只是眼睛盯着他妹妹手上的金镯子看的话，那他可以送老仆人一程啊，甚至要跟着利百加一直送到以撒的帐篷，也没有人禁止他。可是他们的心思意念若是不在这方面，老仆人又何必多言呢？留下宝物给他，你就走你的吧。另一方面，老仆人的风范就让这个还没有过门的利百加已经开始学习做亚伯拉罕家里的人了。利百加心里恐怕会想， 这位奇怪的老先生在他自己的哥哥、自己的父亲、母亲面前所表现出来的，以及自从在水井旁边老仆人对他一切所言所行啊，为什么我从小到大就没有遇见过这样与众不同的人呢？你说我一早骑上骆驼就跟着他走了，难道不害怕吗？其实不是害怕，这个老仆人身上有一个奇异的特质吸引了我，让我甘心跟着他走。无论他这一路跟着老仆人回家啊，是一边走一边问，还是一句话没说，只是心里默默的思想，都足以为利百家将来服侍的方向打稳了基础，定好了榜样。我们今天做工也是一样，从传福音的第一天就要晓得我们是代表我主人亚伯拉罕的，更是代表我主人亚伯拉罕之神的。话语不再多，更不需要去劝、去辩、去比较、去说服。你这个仆人的形象样式若是摆得正，那主带到你面前来听见福音而信的人，他看见了你，就已经对于自己将来做基督徒那个路程的方向，以及他这一生走到终点呢，应当有什么形象，有什么样式，在心里面产生一个虽然模糊但是十分近前而稳定的方向。亚伯拉罕差派一个老仆人出去为儿子娶妻，所得回来的不单是一个耶和华为他挑选的儿媳妇，更是如同24章61节这里说，利百加和他的使女们起来骑上骆驼跟着那仆人，仆人就带着利百加走了。利百加不只是亚伯拉罕的媳妇，更是耶和华家里的使女。怎么知道？圣经用非常美丽的几句话把24章结束了。那时以撒住在南地，刚从比尔拉海来回来，天将晚，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举目一看见来了些骆驼。而利百加呢，也举目一看，看见以撒，还不知道以撒是谁，就急忙下了骆驼。还记得吗？利百加从一出场就是个急忙的女子。可是你不要以为用这么多次的急忙来形容这个姑娘，这个姑娘一定是个急躁的人。不，刚刚好相反。大家出来打水她走第一个，你或许可以说她是性子急。可是无论她是急忙拿下瓶来托在手上给老仆人喝水，或是他急忙把瓶里的水倒在槽里，又跑到井旁打水为所有的骆驼打上水来，那都不是因为他性子急。他哥哥和母亲问他说，你和这人同去吗？利百加说，我去。更不是因为他性子急欠考虑，此时此刻他知道急忙下了骆驼，就更让我们确定这个利百加里面最可贵的一点，就是他做仆人做使女的心。这是他的本分，甚至是他生命里的本能。这一个本能让他看见老仆人的时候，就很容易把自己一生应当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和这个老仆人的形象样式合在一起了。弟兄姐妹，我们信主信了这么多年，各式各样的人，大大小小的教会，各行各类成功的为主所爱为主所用的基督徒，您就算没见过啊，也听说了不少。可是你的心里是不是还有一个不满足？你是不是还在找到底你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所谓基督徒，才能够让你的心在主面前得到一种不再动摇的安息呢？利百加找到了他的形象和样式，我们找到了没有？当你找到的时候，不用人跟你说什么，你自己一看见就应当知道急忙下了骆驼。先下了骆驼再问还不迟啊。他问那老仆人说，这从田间走来迎接我们的是谁？弟兄姐妹啊，我们如果听见这句话不知道掉泪，不知道这是主对我们的呼召，那我们真是还不认识主。
老仆人说，是我的主人。
我们的主难道不也是在田间默想，在田间举目，在田间等候，要从田间走来迎接我们吗？但你若不向着河场，向着田间走去，你要怎么样每天在内室在家里面寻找你的良人呢？要到田间去找你的主啊，那不单我们要像利百家一样听见了，既然该去就说我去，而且既然这样决定，早晨起来就不要再耽误了，跟着仆人侍女往主的和田去，你自然会遇见主从田间走来迎接你。这位急忙下了骆驼的利百家一听到仆人说是我的主人，利百家就哪怕子蒙上脸。圣灵在这里没有再用急忙这两个字，也许这会儿利百家真是不慌不忙了。为什么？仆人就将所办的一切事都告诉以撒，利百家在旁边蒙着脸站着听，一面听一面知道，这个从前非常遥远的事，像做梦的事，像天上的事，传奇人物亚伯拉罕家里的事，现在因为信心的缘故，我已经置身其中，成了我的事了。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将要借着我和我的新主人延续下去，从前人怎么传说亚伯拉罕的事，将来人要怎么传说我利百家的事，因为亚伯拉罕的事必使我做千万人的母，使我后裔得着仇敌的城门。老仆人说完了，以撒便领利百家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篷，娶了她为妻，并且爱她。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从谁得的安慰啊？不但是从利百家得的安慰，主的心更是从这位忠心有见识老仆人的身上得到安慰。他的服侍做完了，圣灵又把他藏起来，你再也看不见他在圣经里出现，你仍然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更不晓得他的名字叫什么。可是如果你效法他的形象，跟随他的样式，那或许当我们在天上醒来的时候，眼睛睁开，不但亲眼看见我们的主，也会看见这一位老仆人正站在你我的身旁。